那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用杯子喝水啊，讲到了用杯子喝水。那下一个环节，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其他的小项目，我就一带而过。那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列到项目当中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而且是年龄很小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完成的啊，非常非常简单啊。你包括敲小鼓，其实很多孩子这个敲小鼓的能力会涉及到你的腕部的力量啊，腕部的力量。很多孩子在4、5岁啊开始写字的时候，或者开始学画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那个手啊，手腕特别不灵活，特别的不会拐弯。那在小的时候呢，你去让他练习敲小鼓，哎，大家可以拿一个鼓棒啊试一试，拿根筷子试一试。你要想敲敲鼓，你是需要你的手腕动的。当然，有些孩子直接就是胳膊啊带动手去动，那我们要给他纠正一下，练习他的手腕的活动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啊，就是敲小鼓的一个项目。那后面就是推拉小汽车，很多小朋友。其实我们说，在 PP 测评，包括其他的测评当中，有一个项目，就是是不是会玩玩具啊？正确的玩玩具。那很多的小朋友，他的那个测评的结果就是，他会拿一些玩具不正当的玩，比如说小汽车，他不是啊去哎推推拉拉，而是转那个轮子啊，或者说一些小鼓，他不是在敲，而是把它抠坏啊等等。那我们孩子可能会用一些不适当的、不恰当的方式去玩玩具。那简单物体操作当中，其实也会涉及到这些东西啊。那你比如说推拉汽车，我们就会告诉孩子，哎，这个小汽车是要用轮子在地上滚的，而不是放在手里玩的啊。这是我们说推拉汽车怎么做呢？这个操作也很简单啊，就像那个用杯子喝水一样，先来一个模仿啊，小朋友啊，各拿一个汽车或者拿一个汽车也可以。如果拿一个汽车的话，你说哎这样推，然后你哗啦啦推一下，把小汽车给孩子，让他照着你这样也推一次。当然，你当中要提供辅助啊。当他慢慢的学会这个往前往后这个推拉的使劲儿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小汽车变成，你可以把小汽车玩小汽车的这个模仿变成指令。你说推汽车，哎，滴滴，对就好了。那我们说在这种小的这种物体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我们的老师或者说我们的家长能够给予更多的这种声音上的辅助。比如说，你说敲小鼓，你可以一边敲一边说咚咚咚啊，你说咚咚锵，哎，都可以。包括你给他推小汽车的时候，你可以加上笛声，滴滴呜啊，这样的象声词，我们的小朋友会特别喜欢，甚至他会模仿你的这个象声词，连这个声音带动作，他可能会一起模仿。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推拉小汽车啊，然后包括把豆子捏到碗里，你不一定非得说把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认知理解这一块儿，是我们假设你前边啊，我们看一看训练这个训练的前提是前边有一定的注意力模仿力指令了，听从指令了这种能力啊，前边都没问题了。那到了这块儿，可能你再练习的时候，比如说把豆子捏到碗里，那就不一定是你们俩坐一小屋，拿一桌子一个椅子，然后面对面坐这么刻板，其实就可以更加自由一些了。比如说妈妈需要把这个红豆子，哎。从这个一堆豆子里边当中挑出来，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可以当成一个训练的项目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坐在厨房这些训练就可以，完全可以进行了，不一定非得要到这个，不一定非得要到这个训练室里面啊，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性的东西。另外就是打开盒子啊，我们很多的这个东西啊都会装那个乐扣乐扣的那个盒子里面，就那塑料盒子、保鲜盒。啊，那个盒子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训练的项目。比如说，如果你单纯的说把盒子打开，哎，夸夸夸，让孩子把盒子打开，这个项目未免就无聊了一点儿。那你要把它增加这个兴趣度，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想一想啊，动一动脑筋。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盒子里面装一些他能看见的啊，透明的盒子嘛，他能看见的喜欢的食物或者东西啊，然后。当他打开的时候，他这个东西就能拿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啊，非常好的强化。当然呢，如果孩子能力再强一点，或者更多的惊喜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盒子，哎，弄成一个不透明的，哎，让他打开一看，哇，里面有惊喜啊，到是什么什么好东西，有惊喜。那这是我们说打开盒子这个项目啊，当然每一个盒子你都，每一个项目你都可以花一些心思去把它设计得更有意思。 根据我们孩子的啊不同的能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啊，这是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你要花心思去做的。虽然我们书上只给你列个提纲，那因为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嘛，咱们得根据孩子的这个特点去训练啊。那打开盒子这个项目，它也涉及到很多这个精细手部的这个力量，包括它得抠把那个盒开啊，这都是很多精细的一个训练的项目。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把水倒到杯子里，这个是你不要弄热水啊，咱们弄点温水、凉水都可以啊，能够让它把这个一个杯子的水倒到另一个杯子的水啊。如果说你觉得水不方便弄洒了，那你可以换成其他的小粒儿的东西，比如说沙子啊，两个小杯子、两个小碗倒沙子也可以，倒大米行不行？倒豆可不可以？都可以的。啊，我们项目这个提纲它只是一个提示，大家要根据自身的孩子自身的条件，还有家里的这个条件，我们去给他很自由的啊去给他设计。然后我们说就是撕开食品袋，那很多小朋友啊非常喜欢吃零食，那么零食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动机，吃就是一个很好的动机，他经常会一打不开就哭啊，或者让家长帮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他要求之前，在哭闹之前，我们让他自己去撕，你可以给他辅助啊，撕到了就可以吃到里面的东西了。那很多家长，我又想起来了，很多家长就会这个把一些吃的都掰好了啊，弄碎了都放在盒子里当成强化物，然后给孩子啊去吃。那我们说这是当然说这是无可厚非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训练方法，你可以在生活当中，不一定做十次，不一定是做十次，每个做十次啊，这到这个认知这块就已经没有必要了啊。然后我们可以让他比如拿一个小话梅的袋子啊，或者是一个薯片的袋子，让他自己去撕，撕完了他能吃到，他会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和成就感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撕开食品的袋子，包括用毛巾擦手。我们很多家长孩子洗完手都会，你会不自觉的帮他擦，其实他这个擦毛巾擦手是锻炼了一个非常好的能力，就是双手的交替，双手的互换。那很多我们在这个课堂当中会发现，小朋友写字画画的时候，他只会一个手拿这个笔，大板钻就大板钻了，然后拿上就拿上了，拿下就拿下了，他不会用另一只手去调整啊，帮他调整调整一个好的位置。所以说明这个孩子可能他的这个双手的配合性啊，协调性会稍微差一点。那么我们说用毛巾擦手，他就是要两只手倒换着交换着这样的去做。那这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简单物体操作的，还有包括盖子，比如像瓶装的饮料、矿泉水这样的，你让他自己去拧。当然你可以前提是帮他稍微拧松一点，然后你让他自己拧。因为这个拧盖子就包括松和紧的这种感觉，不是说一次就能教会。有的时候孩子并不知道应该往左拧还是往右拧，你得让他慢慢感觉，往那边就是越拧越紧，往相反的方向就是越拧越松啊。这是我们说的打开盖子，就是瓶盖啊，这样的拧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说了，大概讲了一些这个项目，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扩展项目啊，这是我们家长要自己根据自己的家里的情况啊去处理，包括用勺子等等啊这些方式。那我们说这些项目的训练方式来源于生活，也要在家庭生活当中去训练。很多时候你在机构里面，其实这个环境是长时间的话啊是不太利于孩子生活化的。所以说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机构是一个过渡，那慢慢的我们家长就要跟进下来，要在家里面能够把孩子的这些训练项目自己去制定。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简单物体操作这个项目它怎么去记录呢？我们来看看啊，你打开那个后面那个157页，就是最后一页，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个附录157页啊，那儿有一个就是高级能力记录表格啊，高级能力记录表格，这个表格跟我们的初级能力记录表格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区别很大啊。你看啊，我这儿只是列了一个这个项目列表，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假设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这么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这是我们说 DTT 的一个训练的一个一周的计划，那你的周计划就可以是比如说6月1号到6月7号，那他的姓名把你们宝贝的名字写上去。那我们看看这个表，左边就是你要达到的目标能力啊，目标能力 比如说你想练习他的物体操作能力，或者手眼协调能力，或者认知理解能力，或者语言表达能力等等，这是你目标啊，你训练孩子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简单物体操作，那可能就是训练物体操作，或者说你认为他是手部精细啊，那物体操作本身都是手在操作嘛，它是一种精细能力的锻炼啊。然后后面那个表格竖着看啊，这个项目列表就 blacklist 这一栏啊，这个列表，那它可能就是包括你的具体的项目。比如说我物体操作里面都包括什么呢啊，比如包括仿搭积木，你还可以写的再具体，三至四块积木仿搭啊，你要写的清楚明白，你自己能够看懂。然后可能除了这个仿搭积木，还有轮流搭积木，或者还有这个打开瓶盖啊，或者还有画画等等，都可以归为物体操作这一类。大家其实很简单啊，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目标啊，目标能力，大家就可以看我们这个目录，所有的这个认知理解当中的目录的大写的这个项目，全都是它的目标能力啊，包括那个简单物体操作、复杂物体操作，大家看目录啊，生活自理、指认，然后配对与分类、数概念、排序与推理、高级注意力等等啊，包括语言，这些你都可以作为目标能力。那下面的那些小项，比如说刚才咱们说了，简单物理操作可能包括杯子喝水、敲小鼓、拉小车等等，这些全都是我们说的项目列表啊。你把这些东西根据孩子的能力去制定一个周计划，就非常的方便啊。当你把这个周计划制定好了之后，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列表，哎，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那可能列了这个目标能力，这周一二三四有四大项：物体操作、手眼协调、认知理解、语言表达啊。咱们看最后一页157页，然后呢，那物体操作包括什么什么什么，手眼协调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项目呢，我们说不需要每天都一模一样，因为当孩子的能力达到了可以做认知理解项目当中的时候，他的能力已经不仅仅是咱们基础训练的那种啊，什么仿例啊，什么那个听指令啊，已经不仅仅限于那些能力了。所以从咱们认知理解的第一章开始啊，从简单物体操作这一章开始，我们呢就建议家长能够使用这种周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就是这个撕掉这个饼干的袋儿啊，把饼干袋撕开，吃掉里面的饼干，那你不可能准备十大袋饼干吧，对不对？那像 DTT 前面的那种模仿力啊，大动作模仿，拍手拍十下啊，每次都要连续三天80%以上通过，那样的这种方式就已经不合适了啊，就不合适了。你不可能让孩子说一模一样，说把这个饼干袋子拆开10次啊，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而且很多孩子他每天的项目不一定要一模一样，包括顺序，你可以根据孩子当天的一些表现、当天的一些兴趣点去自由的轮换。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这周制定的所有的项目列表当中，我每周只要按照这个列表，比如周一做1、3、5项，周二做2、5项，周三做4、5、6项，哎，这样轮换着就 OK 了啊，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每天一模一样，那样也太刻板了，这项目这课程这个制定就没办法制定了。所以到这个认知理解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训练的项目啊，包括你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要灵活化了，那我们接着再讲这个表后面怎么去记录啊。那比如说我们是周一啊，比如说我训练了这个仿搭积木，我训练了这个仿画图形，然后还训练了一个颜色的相同物体配对，那么我就在我训练的这格里，周一，哎，你把那个要点记录下来。比如说仿搭积木它可以达到负 PP， 就是说半辅助啊，然后你在后面再大概记录一点，哎，当时我是怎么辅助的啊，我轻轻帮他这个手，哎，一调换他就能够完成。那么这样就是周一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水平啊，然后你记录了之后啊，第二天周二或者周三，你就可以根据他当天的啊昨天周一的这个水平，慢慢的给他提升了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训练项目啊，这样的啊，跟我们说的记录方法是一样的。你当天训练了什么项目，你就在哪个项目当中写上训练的那个最终的结果怎么样。是全辅，是半辅，是怎么辅助的，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孩子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记录在上面。 这就是我们的周计划表，也就是说高级能力的记录表格啊。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再纠结于那个小表格啊，说记十次，哎呀要不要这个积木房搭一定要搭十次呀，这个图画会不会一下子要画十个呀，不必要啊，那样就太刻板了，我们一定要生活化。好，这个表我大概讲完了啊，使用方法都给大家讲了，大家可以啊试着记录一下啊，每一周你制定一次项目就可以了，然后你一周一换，一周一换，你准备个大夹子，把这个一张一张纸咱们都搭起来，写好写好日期，然后过一个月过几个月的你再去看，你就会发现孩子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而且你自己也非常明白，哎，我这周干了什么，我下周要干什么，这是一个我们说的记录的表格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再打开认知理解啊，刚才我们把这个啊简单的物体操作啊已经给大家讲完了啊，就简单对不对，非常简单啊，那大家可以制定相应的项目啊，教这些小朋友，尤其是我们说三岁以内的小朋友，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大家对于自闭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后包括这个诊断的时间也越来越早，那很多一两岁的小朋友就开始爸爸妈妈就开始着急了，要开始给他做训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除了说做前边的这个模仿啊，包括这个指令这些啊基础的训练，那么不要急于给他做什么卡片呀啊什么数字啊，不要急于做配对啊，甚至不要急于做那些东西，先把前面的这个物体操作的东西先做好啊，先做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小朋友经常会碰到这种小朋友啊，他可能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妈妈给他买了一套卡片啊，包括什么动物啊植物人物的，然后他说的滚瓜烂熟，甚至都会那个分类了，卡片分类都分得特别没有问题，但是呢你看那些水果蔬菜认得特好的小朋友，你真的拿个真的黄瓜真的西兰花啊真的菠萝，它不一定能够给你分出类来。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很多时候它的这个认卡片它只仅限于视觉，你说真的苹果和卡片上的苹果有什么不一样啊，真的苹果除了有视觉上哎一个圆圆的红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味觉上的，你可以尝得到对吧，你可以闻得到香味儿，你咬一口咔嚓能听到声啊，你的手感是什么样子的都不一样，这是图片无法赋予的。所以很多认识图片的啊很熟的那种小朋友，他对于一个物体的概念理解它是肤浅的、啊、是片面的，它是不完整的，所以这个就有碍于小朋友的这种认知理解的、啊、形成和发展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简单的物体操作，一定要放开手让孩子去多练啊，生活当中多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像什么那个扫地呀、啊、扔垃圾啊这种活儿好像是个活儿啊，如果让孩子做了可能就是觉得对他不好，其实不然，这些事情才是真正的能够练习他的生活能力，甚至说是生存能力，未来呢你可以少操很多心啊，而且你能省力好多。我们孩子可不像你想象的要偷懒不爱干活，很多时候这些什么扫扫地呀、啊拖拖地呀、啊、这些事情他非常喜欢，收拾碗筷他可能非常喜欢，他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好，这是我们的简单物体操作，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复杂的物体操作，在那个47页。那第一个项目我们就要讲手机游戏，很多家长说那你不是说不赞成儿童过早的玩手机吗啊，或者玩电子设备吗，是没错啊，我们都非常不赞成孩子过早的去玩这些东西，但是呢这种电子的科技的互联网的潮流又是我们无法抵挡的啊，不管喜不喜欢它就在那儿，那个手机它就在那儿啊，你根本逃不脱，那这个时候我们改变不了这个潮流这个趋势，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应用这些潮流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在教育孩子的方面上面啊，包括手机游戏你要用好了它也有这种啊这个开发智力啊开发智力的这种功能，但前提是你要真正的好好的应用，如果用不好的话可能会害了孩子啊，千万不要让孩子一个人去玩这些电子设备。那我们说很多家长生活很繁忙，工作很繁忙啊，那可能上完班回家他还得做饭还得洗衣服收拾家务，那这个时候可能孩子就没人看了啊，没人管了，所以家长可能就哎来吧玩我这手机吧，玩这个 iPad 吧，玩学习机吧，哎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哎 当然我们说这是也是很无奈之举啊，把这些东西给了孩子，一方面可能让孩子打发打发时间，诶，他一玩手机可乖了，可听话了，一点都不闹啊，这是我们说孩子的这种不哭闹的这种行为啊，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家长给他玩手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孩子的这个不哭闹乖强化了你给他玩啊，他越乖你越给他啊，你越给他他越乖，然后慢慢的等到他形成了一个习惯，行为习惯啊，玩手机的行为习惯之后，你想改变了，你要把他手机夺过来，哎，那就难了，他该哭闹了啊，他一哭闹你又妥协了，哎，给你吧，哎，你给他又不哭闹了，所以你的这个行为有的时候也是孩子给你塑造的啊，所以这个 ABA 的东西它会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的都可见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建议啊，三岁以前的，尤其是两岁以前的小朋友，尽量就不要给他玩，不要让他有任何接触电子设备的这个机会，就不要有。两岁以前，一个是对我们大脑发育不利，另外一个就是对眼睛发展特别不好，因为说我们这个人类的眼睛并不是一生下来就很完善的，它一直是在不断的变化不断发展的啊，这个视觉啊是这样发展的啊，一般得等到十几岁我们的眼睛基本才定型啊，包括你那近视度数你也不再增加了，那个时候它才眼睛真正定型。那小朋友小的时候是眼睛快速发育的时候，那你在那时候就给人家弄个这个电子设备，那得多费眼睛啊，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后果。在孩子玩的时候，我们家长尽量要在旁边和他一起玩，这样就形成一个互动，那么这个电子设备就变成了一个游戏的媒介，那这个时候问题就不太大了。而且我们还有很多游戏你可以参考可以去玩，那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啊，之前了现在已经不太那么流行了啊，包括那个水果忍者啊，你可以跟让小朋友去锻炼这个手指的能力。那我们说会玩手机的这个小朋友啊，会玩这个电子游戏的这种小朋友，他肯定是就是我们说智能上会稍微啊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包括手指的精细动作也是相对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想玩那个水果忍者切水果的那个游戏，你那个手也得来回动，对不对？这也是锻炼了你的精细动作啊。当然这跟认知没啥关系，这就是一个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精细动作的练习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果忍者。然后另外就是它还可以锻炼注意力啊，有一个东西下来了你就要切，那有炸弹下来了你就不切。但是我们很多孩子是不理解这个规则的，直接就是逮住什么就切什么啊，没关系，反正它也是一个游戏嘛啊，也是一个练习的游戏，你可以跟孩子轮流去玩，或者你来一下他来一下，你来一下他来一下，我们可以去练习在生活当中去玩这个东西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它还可以在学习当中啊，还可以在学习当中起到作用。比如说你这两天就开始教孩子这个水果蔬菜的分类了，那这个时候哎，你可以通过这个玩水果忍者去引入，因为它那里面画的很多这个水果图片非常精美啊，很漂亮。那这个时候你跟他一起玩啊，玩的时候你就可以引入，哦，这是香蕉啊，那是苹果，这是菠萝，哎，你加上语言的这种东西，慢慢的这个游戏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电脑游戏或者手机游戏了，它就慢慢变成一种认知的教授以及社交的互动啊，会慢慢的去融入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水果忍者啊，水果忍者的游戏。那下面还有就是那个年龄看，这个年龄看本身它就是一个配对啊，因为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认知里面会有讲到配对的这个操作方法，其实连连看就是一个配对啊，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慢慢的你还可以配对人脸，其实我觉得人脸配对啊有这种游戏的，比如明星脸配对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是很能够提高某些儿童的这种脸部识别障碍的，就是我们说很多儿童啊他是有一定的我们说简称叫脸盲，他就不认人儿啊，他不知道这人长这个样就叫这个名字，长那个样就叫那个名字，他连不起来，分辨不出来，他看不出来脸部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后面有很多比如说你这个眼神的变化，情绪情感的变化，表情的变化，他就不能够识别出这种社交的线索啊。所以如果你能够下载到那种啊就是真人啊，我们说真人脸部的这种 连连看的话，那类似这样的游戏啊，可以对一部分啊，因为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有这种啊脸部识别障碍，有一些小朋友有，有一些小朋友他没有。那对于那种不太认人的小朋友，你可以通过这种面部连连看，去给他提高这个视觉辨别能力。然后前两天会看一个那个笑话啊，就是手机上流行的一个笑话，说是那个这个脸部连连看最难的就是这个韩国的这个整容整过容的美女哈、啊，哎，这话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天天看她，天天练习，你的这种视觉的分辨能力确实会提高。就像很多人就比如说喜欢那个 NBA 的球星的这些人，因为我就是对于那个。说黑色人种的这个人，我觉得那个男的我觉得都长一样，我分辨不出来他们这个五官有什么区别，不认啊。为什么？因为我不常看这种啊这种 NBA 的这种打篮球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对那些人根本就是没有感觉。但是很多男生啊喜欢 NBA 的啊这些人啊，包括一些女生，他们可能就变得这个人非常清楚明白谁是谁谁是谁。为什么？就因为看得多，这个视觉的刺激比较多，所以他对于视觉的脸部的细微的特征都能够很清楚。那我们的孩子也是，首先他本身眼神就不太好，对不对？他经常不看你，和你对视有问题，那看得少，对他的视觉的刺激就少，这个面部给他的这个刺激也就少，所以他就变得不认得人脸了，就分辨不出来表情了，他的社交线索就混淆了，就断了啊。这是一步一步的啊，并不是说他真的说社交哎他就不爱社交，不是啊，影响他社交的因素有很多，说面部识别障碍只是其中的一种啊，其中的一种啊。这是我们说连连看啊，不一定就非得水果连连看，你也可以找个明星连连看，人脸连连看啊，找一找应该有这样的游戏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连连看。然后另外就是这种愤怒的小鸟啊，我认为啊，我看过的大多数小朋友他其实真的不会玩愤怒的小鸟，他只不过就是跟那儿瞎点，他不会像我们成人那样哎还大概计算一下你这个高度啊，你这个力度啊，你应该把这个小鸟应该滑到什么水平才能打到前面的那个障碍物呀，他其实是脑子当中没有计算的啊，没有计算的。所以这个游戏不建议太小的小朋友玩，他也玩不明白啊。等他有一定的知识认知，4-5岁以后，哎，我们说你可以试着让他去玩这个游戏，看他能不能够通过对于目标的这个效果调整他自身的这个手部的力量，包括手部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小鸟应该把它拉到一个什么水平啊，你再往上放，它能够把这个石头呀还是木板啊给它打中啊，这是要一定的策略的啊，而且还有一定的推理能力，而且呢还要能够不断的监控结果啊，高了还是低了，短了还是长了，来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这个你要真的想玩好这个游戏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认为我们的小孩现在5岁以下能够真的具备这种物理的计算能力，当然可能有一些某方面的我们说特长的小朋友啊不排除，但是总体来说反正见过很多小朋友玩这个的基本都是瞎玩啊，瞎玩。所以这个我们家长不要认为哎你看小朋友玩的可认真了，哎玩的可明白了可懂了，其实不一定，你仔细看看他也许真的就是他就觉得那好玩，并没有真的渗入到你的思维啊，渗入到他的思维，他的这个认知并没有涉及啊。所以大家小朋友玩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观察他的行为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愤怒小鸟。然后就是植物大战僵尸，这个游戏就更难了。很多时候我们之前有一些同事啊会开玩笑说，要是你真玩好了这个植物大战僵尸，你以后就是将军了，就能带兵打仗了，你就能排兵布阵了。所以说呢这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游戏啊。所以我们说你真以为小朋友他玩明白了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好，这个咱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啊。包括拼图的游戏，有一些小孩特别擅长，超级擅长，你给他弄多碎多碎的那种拼图他都能给你拼起来，但有些小朋友他就是这种视觉轮廓感啊很差劲，那他就是完不成啊。这是我们说的视觉的啊视知觉的这种游戏拼图嘛。那我们说拼图这个游戏除了在电脑上玩啊手机上玩，咱们还可以现场玩，玩真的。怎么拼图呢？比如说你可以哎先给小朋友画一个，或者说你用这个纸打印一个，比如妈妈的脸，或者说是一个苹果，或者说是一幅画，哎你给它折成线，现场 哎，让他看看完整图形是什么样，现场给他啊剪成四瓣八瓣，哎，根据孩子能力现场让他去拼，这其实才是最好的社交互动的拼图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肯定会有很多的互动，包括哎，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图拼到上面，哦，原来这是一个小房子，原来这个是窗户，这个是门啊，等等，哎，怎么剪，我是不是剪歪了啊，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互动。那如果你在电脑上玩，他只给你最后的一个结果，你要么就是 OK 你成功了恭喜你，要么就是对不起你失败了啊，他这个反馈太过于 ABA 了，中间缺少了太多的这种互动的环节，互动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你如果看哪个游戏好玩，你真的最好最好你放到生活当中去玩。包括我们有一些老师啊，他特别有才，他会设计那个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哎，你这边当这个植物，我这边当僵尸植物，哎，他有什么什么样的盔甲，哎，他真的给他设计出现实当中的这个游戏，包括他可以拿个大铁门啊，当然是假装的画的那种大铁门，他可以脑上扣个框啊，你是扮演向日葵的，你可以发射子弹，你是扮演那个什么射手的，哎，你可以发射子弹等等啊，就是你可以把游戏当中的东西在生活当中给它现实化，这些东西才是我们孩子最缺的。包括你可以把它改编成一种游戏都可以，非常好啊，但是就不要让孩子过度沉迷于这种东西。另外我要特殊一下，就是这个会说话的汤姆猫或者类似的这样的啊，你一点它它就出声音这样的一个游戏啊，这种游戏几乎没有任何的认知上的一个提升，它完全就是一个感官刺激啊，感官刺激。咱们小的时候应该学过那个什么草履虫之类的那种单细胞生物啊，那就是刺激反应，就跟那汤姆猫的道理一样。比如说那个草履虫，你拿一个东西一捅它，哎，它就收缩，然后你给它一个好吃的，它就张开嘴，就是非常原始的这种刺激反应、条件反射这种方式。那个汤姆猫也一样，你点它它发声，你点它它发声，特别简单的这种，就属于太简单的，简单的我都觉得它就是一个完全是消耗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恰恰因为它的这种简单，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去玩，包括很多成人啊。我们说成人咱们也有生物性的一部分嘛，毕竟人的一半是兽，还有一半是神，对不对？那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他的理解能力达不到那么高，他就会沉迷在一些低级趣味上面，哎，他就觉得哎一摁他出声，这么简单的刺激道理他能够明白，他就会很沉迷这个游戏。但其实这个游戏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尽量减少孩子玩这个东西，因为这个规则太简单了，以至于他会拒绝其他更复杂的咱们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规则啊。这是我们说你玩惯了这个简单，你来个难的他就不愿意了啊。我们的孩子的泛化能力还是稍微有点弱的啊。好，这是我们讲的一些电脑游戏啊，包括前面的一些简单的物体操作。好，那这块呢我们就先告一段落啊，咱们先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家长欢迎家长来提问啊。有位家长说，我操作基础训练时有错误，如教指令加模仿，大人边发指令边做动作，强势抱起来搁几下，几次有做对，过几天没等我发指令你就把一连串的动作做完等我奖励，我要怎么办？退回模仿吗？强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啊，如果是咱们家长发现操作当中有错误，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不用太担心。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停一段时间，就是把你原有的这个模式消退掉，先不要做了，先做点别的。哎，你可以做点物体操作呀，先跟他玩玩小汽车好不好？哎，然后过那么几天，等孩子自然消退这些模式之后，因为孩子的记忆力不会啊，长时记忆力没有那么长啊，不会保存那么长，所以呢你可以先消退一下啊，消退一下，等他忘了之后你再建立一个新的正确的模式就 OK 了。所以家长不用太担心啊，要求自己每次都100%的对啊。好，那啊，欢迎我们其他的家长去提问啊。强化物，如果孩子抱起他来搁几下，他真的很开心，那么我们说这个强化物是非常好的 而且是那种超越了这种食物的这种啊，就是肢体上的这个高兴啊，能够给他真正的带来这种高兴，那就 OK 没有问题啊，这个强化物没有问题。家风的菠萝说，我家孩子这段时间特别喜欢摘树叶玩，出去别的都不关注，每天都要树叶啊。首先我们说，孩子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树叶上，而不是推拉门，也不是转圈儿，也不是自伤，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啊，他好歹对我们的这个世界他是充满兴趣的。当我们的孩子他摘树叶的时候，你可以在当中加入颜色呀、形状呀、数量呀、互动呀，你可以把树叶作为一个引入点啊，后面可以加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很多，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啊。所以希望也祝愿家长和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高兴的发展，不一定说他哎他天天要树叶他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啊，不一定，你可以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的啊。说集体课上老师教的动作孩子一对一都会，但是集体课无反应，每次都要在语言提示才做，如何消退辅助？首先我们说啊，这个集体课和个训课有什么不一样？个训课就是一对一，孩子的所有精力，老师的所有精力都放在对方上，但是集体课就不一样了，一节集体课可能是有少说三四个，多说十来个小朋友这样的一个规模，那老师的注意力或者说孩子的注意力就不一定放在老师身上了，他可能四处都看看，所以一方面是注意力的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老师发的一些集体指令可能他觉得没有面对他，没有针对他，没有说哎小明你怎么怎么做，所以他就认为跟自己没有关系，所以这种集体指令孩子会没有反应啊，集体的模仿孩子会没有反应。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家长用语言提示啊，语言提示是基本无效的，而且还会干扰其他孩子和老师。这个时候呢，你就直接用身体辅助就可，这是在集体课的时候。然后另外你可以增加在个训课上增加距离啊，想让孩子模仿一个拍手或者模仿一个什么动作，就开始你们俩面对面可能隔30厘米的距离，慢慢加长到50厘米，到1米，到2米，慢慢的再增加到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啊，就是逐渐的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包括模仿力的这个强度泛化，慢慢的提升他集体指令、集体模仿力的能力啊。这个不是说简单撤销什么辅助的问题，而是说你怎么样从个训课把这个能力泛化到过渡到集体课上，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啊集体课的问题啊。然后呢家长说训练的时候总是笑不配合，怎么样训练配合能力啊？首先我们说孩子笑那起码比哭好，对不对？有些孩子不配合表现的就是哭，那有些孩子是笑，这个时候怎么办？首先家长要不笑，也不要发怒，不要训斥他，你的脸部啊要保持平静。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训练是你在跟他玩呢啊，他觉得挺好玩的啊，我觉得这个开始还是非常不错的，起码孩子没有被吓哭啊，说明这个操作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他总是笑不配合怎么办？这个时候当他笑的不行的时候，咱们呢安静一会儿啊，安静一会儿。如果你确定他笑不是为了逃避，只是觉得好玩，那你就安静一会儿，你的脸一定要保持平静，千万不要发怒，不许笑了，不要紧，是平静，让他感受到你们俩是在干一件特别正经的事儿，而不是闹着玩。然后呢，等他稍微的平静一下的时候，你再给他指令，再让他去做，再让他去做，逐渐的完成啊。那如果说还是无法完成，还是笑，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有必要把这个训练者或者说把这个康复师或者是家长的角色换一下。比如说他就跟这个康复师来回笑，或者就跟这个妈妈来回笑，那我们先换一个人，换成爸爸或者换成其他人，找一个他不笑的那个人去进行操作，慢慢的他有了这种训练的模式之后，再让其他的家长换过来啊，这是一个他可能对某些人有一个依赖啊，这样可以稍微解决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一位家长说，我家孩子不出门，有时出去玩都是不想走路，喜欢玩稀泥。不想走路得看孩子有多大啊，如果要是2岁左右2岁以内，2-3岁不出门，家长完全可以把他抱出去啊，完全可以把他抱出去，这个孩子顶多就是我知道了，有的时候出去玩可能是他就是想不想走路让你抱着啊，这个时候 那另外就是，如果孩子年龄大一些，四五岁、六七岁了，那还是不愿意出门，还是不想走路，那么咱们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咱们得慢慢，咱们得另做探讨。如果只是两三岁的这个年龄的话，不出门你是可以给他带出去的，顶多哭闹呢，没关系，习惯就好了啊，带他去一些他喜欢的地儿，慢慢探索，也有可能他不喜欢出门，就是没有安全感啊，就觉得害怕，习惯了就好了。这个姓周的家长说特别沉迷拍球，现在转移到一切可以在手上东西来进行拍，不让他会哭闹一天。那我们说拍东西可能也是一种就是刻板的一个表现吧啊，刻板。那我不知道他一次能拍多少球啊，你可以在拍球的时候，如果你暂时无法改变这个行为，那么你可以去慢慢的影响他。比如说他拍球的时候，你可以加入一些数数，加入一些互动，在不太影响他的这个拍球的前提下，稍微稍微慢慢慢慢渗透啊，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我说很多孩子有一些刻板的行为，只要你一开始跟他一起刻板，他拍球嘛，你也跟他一起拍，哎，慢慢的当他注意到你的时候，你再慢慢的去改变他，这是可以做到的啊。拉风的菠萝说，现在训练两个月了，上个性课还是有兴趣，老师说的他也做，但是情况多了就要哭。好，我们说一般孩子训练一至两个月啊，一般都是一个多月的时候，一般呢就是孩子能够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一般情况是这样。如果孩子还是有情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和老师沟通一下啊，看是不是这个训练的方式啊孩子不够喜欢啊，强化物找的不好，或者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师生的匹配有问题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调整的啊。一个家长说，我小孩三岁半会仿说一个字，不会两个人也是单个字，叫人叫两个字和仿说两个字。首先我们说一岁啊和就一个字啊和两个字的区别还是有很多的啊，说不用着急说让孩子说两个字，可以先从叠字开始，比如爸爸妈妈啊姥姥叔叔啊，先从这样叠字开始去训练，当然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说他说话，不管他说几个字儿，家长都要去鼓励，这些东西只要是多说都会有好处啊，会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另外就是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口部按摩的训练啊，帮助他的口腔去发展啊，在平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包括给他吃一些比较需要嚼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稀的这种东西啊，需要嚼的东西，增加他的口腔啊的这个能力。另外还有你可以帮他按摩一下啊，专门有那种口腔按摩的书，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啊。然后就是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啊，说孩子在兴奋时喜欢来回跑动，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应该如何引导他，最在认识图片等认知课程，他可以拥抱来回避拥抱后来并且微笑。那就是说他认为他拥抱就可以回避就得逞了呗。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喜欢跑来跑去的这种小孩啊，可能是就是额叶就是控制能力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可能他的注意力也不是特别好。如果在孩子兴奋的时候来回跑动，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谁兴奋的时候都会跑，关键是他是不是在正确的场合时间。比如说他上课的时候，比如说上认知课的时候，集体课的时候兴奋的跑来跑去，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辅助孩子，给他一个身体的限制啊，不能让他跑来跑去，尤其你不能追着他跑来跑去，最好是在他跑之前你就限制住他。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还是要从个训课开始去训练，因为一开始把他放到集体课没有经过这个练习的小朋友跑来跑去是很常见的啊，最好是在个训课先能够做主，练习做主，慢慢的再引入到集体课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建议啊。再讲一个，训练不配合发指令，他会来猜测指令，不听我们的指令，照他自己想的指令去做，那我们要在他做错之前就辅助正确的呀，就是在你发完指令立刻辅助他做正确的，然后给他强化，多来几次啊，坚持训练，他总会听你的啊，他会听你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到这里，然后咱们下周三再见啊。好，谢谢家长今天的听课，我们下周三再见。